啊，为什么呢？接受人家的报酬嘛。这两桩事情，自素眼观之，说子贡不受金为忧啊。啊，这值得赞叹呐。说子路啊，之受牛为猎呀、啊，这个是比不上子贡啊。可是孔子则去游而诸四也。啊，孔子他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，赞叹子路啊，游是子路的名字。啊，四是子贡的名字，你看他赞叹子路，责备子贡，乃至人之为善，不论现行而论流弊，不论一时而论久远，不论一生而论天下。这三句话非常重要啊，我们要牢牢地记住啊，我们行善，这个善的影响面要广，时间要长，这个善就是啊，这是大善啊。如果影响的面很小，影响的时间很短，这是小善。那在这一段里面讲呢，非善啊。所以不论现行而论流弊，这个流弊用今天讲就是影响啊，不论一时而论久远啊，绝不在一时啊，它影响的时间长啊，不论一生啊，这个得的利运利益不是我一生，而是叫天下人受益，这个善就是现行虽善，而且流足以害人，则似善而是非也。子贡的例子就是这个啊，他现行做的善好像是个善事，但是他留下了不好的影响，这个影响呢，说会阻碍许多人去赎人回国啊，你阻碍别人说，那你不就害了人吗？所以这是似善而是非善啊。这个理深啊，能够见到的人不多，我的圣人见到啊。现行虽不善，而且留足以济人，则非善而是是也。啊，子路就是如此啊。啊，子路救那个人，人家送他一头牛，他就接受了，好像是不善，但是他这个能影响别人。啊，使其他的人啊听到子路这种行为，他看到别人掉水了，也会很勇敢的下去救人。啊，所以这个看起来好像不善呢，哎，实在他是善。然此就一介之论耳，啊，这是举这一桩事情来说。他如非义之义，非理之理，非信之信，非此之词，皆当抉择。这个是非的事情太多了，我们都要懂得啊。那么什么叫做义？什么是不义？我们都要有能力去辨别 啊，什么是理，什么是信，什么是真正的慈悲 啊，在这个里面，譬如说，有一个人做坏事，啊，做恶事，决定要惩罚他，绝不能够宽恕他。有人宽恕了这个罪人，这个事情算不算是义呢？你一定要观察这个人，假如这个人做错事情被宽恕，这个坏人他反而胆子更大了，他将来会做更多的坏事，使许许多多人受害，那么你这个宽恕是错误了。如果你要是警戒他、惩罚他，他以后不敢作奸犯科，这是真正的义呀！啊，这种叫非义之义呀！啊，礼是人人有的，但是要有分寸。用礼貌待人是礼，如果过分啊，去恭维啊，去赞叹，这个人呢渐渐傲慢起来了，那这就非礼了。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不能不谨慎啊，不能不细心啊，信用很要紧，也要看状况。如果顾全小心，这是信呢，因为顾全小心呢却失了大心，那就错了。所以圣人顾全大心呢，有的时候可以能够放弃这个小心，这些呢就叫非信之信啊，慈爱不能过分呐、过分呢往往变成不仁慈啊，非慈之慈，这些都是说你本来是好的，你用的不恰当啊，意是好的，你用错了。礼是好的，你也用错了，啊，信用是好的，你也错用了，慈悲是好的，你也错用了。佛家常讲，慈悲多祸害，方便出下流。啊，慈悲方便是佛家教学最重要的方法。啊，佛门常讲嘛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啊，怎么会慈悲变成祸害，方便变成下流呢？用得不恰当啊！啊，非慈之慈啊！啊，非方便之方便呢？用错了。第五段讲偏正。啊，何谓偏正？啊，谢律文仪公。这是讲律言，初次相位归故里，海内两指如泰山北斗，由一乡人罪而立之，吕公不动，为其仆曰：罪者卧于郊野，闭门谢之。欲年其人犯死刑入狱，吕公是悔之曰：是当时稍与计较，宋公家则至，可以小惩而大戒，吾当时止于存心于后，不为扬尘其卧，以至于此，此以善心而行卧死矣。 吕文仪公啊，这个文仪是谥号啊，他的名字叫元，吕元啊，号啊叫冯元， 他是浙江秀水县人，生在明朝英宗正统年间，做过宰相。啊，这个人非常之好，啊，是个好人，啊，是个忠厚的长者。啊，那么他罢相回乡的时候，初次相位呀，这是告老还乡啊，辞职之后归故里还乡的时候，虽然辞去了宰相的职务，啊，他老人家的德行、事业，啊，还内两志如泰山北斗，啊，就是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，啊，如同两目泰山北斗一样，啊，这个两个是形容词。可是有一次啊，他遇到一个乡人，同乡的人，酒喝醉了，骂他。啊，吕公不动，啊，听了这个，酒醉的人骂他了，他不动心，告诉他的随从，他醉了，不要跟他计较，啊，不理他，闭门谢之。过了一年呢，这个人呢犯了死刑，被关到监狱里去了。吕老先生听到这桩事情啊，啊，开始后悔了。他就说，假使去年他酒醉骂我的时候，我要把他送到官府里面去治他的罪，这种小的惩罚使他能生起戒心，他就不至于做出更大的坏事。他说，当时我只是想存心于厚道，没有想到啊，这样反而养成他的过恶，以至于此啊。这桩事情是善心做了恶事。又有以恶心而行善事的，啊，再讲一个相反的，如某家大富，啊，有这么一个大富人家，十岁荒，遇到荒年呐，穷民百昼，强数于世啊！啊，这个数是粮食，啊，这个稻米，荒年呐，穷人，白天抢粮食。啊，这个大富人家，他家里有粮啊，穷人到他家来抢粮，啊，告知县呢，县不理。这个富人向县府告状，县官没有理会，穷民愈死啊，这些穷民来抢劫的愈放肆了。遂思之而困如之，终时定，不然即乱矣。啊，这个妇人逼得没有办法，自己在家里头私设刑堂，把这一些这个抢劫的人抓来审判，啊，惩罚他。啊，这样呢，把这个抢劫平定了，不然的话呢，这就变成暴民啊，会把社会治安扰乱了。啊，这是举一个例子。啊，他是以恶心做了一桩好事情。啊，故 善者为正，恶者为偏。人皆知之啊，这大家都知道啊。且以善行而行恶事，这叫正中偏也。以恶行而行善事者，偏中正也，不可不知也。如果对于这些道理、事实真相了解不够透彻，往往我们自以为是善思，未必是真善。啊，所以行善呢，那讲求可多了。啊，底下一段说何为半满？啊，你行的善，这个善的功德。是不是圆满的，还是只有一半？亦曰：善不及，不足以成名；恶不及，不足以灭身。这是举《易经》上两句话，善跟恶都是在考要及呀，才这个报应才会现前呢。啊，书曰：“上罪冠因。”啊，这是书经上一句话。商朝末年呢，啊，罪孽造的罪孽太多了，啊，所以武王起义，啊，灭了殷商。底下用比喻来说明，如储物于器，啊，储藏东西在器皿里头，轻而极之则满，啊，我们很勤快，啊，常常累积它就满了，懈而不及，懈是懈怠，不常常去积存，它就不会满啊。此一说也，啊，这个是讲半善满善的一种说法，啊，这个说法要知道，那就是勤而积，你的善是圆满的。如果你懈怠，啊，偶尔遇到行一点善。并不是把心放在这个利益一切众生上，你做的这个善呢，只有半善，不能够做到圆满。啊，这是一个说法。啊，下面呢又有一个说法，他举一个例子：昔有谋士女入寺。啊，这是说从前。有一户人家的女子，啊，到寺庙里面，于事而无才啊，只有钱而闻，捐而余之，主席者亲为忏悔。啊，这是个贫女啊，啊，身上只有两文钱，她把这两文钱。都拿出来捐献给寺庙里，寺庙的住持啊，主席就是住持和尚啊，亲自来给他诵经忏悔。及后入宫富贵，过了几年，这个女孩子被选到宫廷里面，啊，做了嫔妃了，啊，享受人间的富贵了，啊，她带了数千金入寺摄之，啊，这次到庙里面 大概也是来还愿的吧。年轻的时候在这个庙里面，常常到庙里烧香许愿，这一生果然富贵了。再到庙里面来烧香，带了许许多多的财物来布施。诸僧唯令其徒回向而已。这个住持和尚不亲自给他回向，叫他的徒弟代表给他回向就可以了。因问曰，这个女孩子就问了，吾前世前二闻，她说我从前年轻的时候到这里来，我布施两文钱，她说师父亲自为我忏悔，今世数千金而死不回向何也？今天我到这个地方来，带了几千两银两来供养，老师傅你不给我回向，为的是什么？曰，老和尚说，前者物虽薄而失心甚真，非老僧亲忏不足报德。从前你到庙里来烧香拜佛供养两文钱，你的心真诚呐！我不亲自给你忏悔，不能报你的德。今天呢，你带的这个供养虽然丰厚，你的心呢，不像从前那样的真切。令人代忏足矣啊！我让我的徒弟代表给你忏悔就可以了。这个里面我们要细细想想，此千金为半呢，而二文为满啊！你看看这个善，心真。布施虽少，你得的善福是圆满的。心不诚，他做了这个嫔妃呀，这个我们俗话讲做了娘娘了，免不了带着富贵这个功高傲慢的习气，你的德就损掉了。这个时候来拜佛，前呼后拥，不可一世。实际上你修的福才半善而已下面了凡先生又举了一个故事，钟离受诞于吕祖这汉钟离八仙之一他要渡吕洞宾，交给吕洞宾奠铁为金可以济世你要想救济穷苦的人需要钱呢，他有一套法术能够奠铁成金吕洞宾就问了，宗便佛我把这个铁变成金还会不会还原呢？这个经又变成贴的。汉钟离就说了，五百年后当复本旨他说还会还原，但是五百年之后吕洞宾就说了，如此则害五百年后的人了，吾不愿为也。那我不干这个事情，我不需要。这汉钟离说，修宣要集三千功恨，如此一言，三千功恨已满矣，此又一说也你看他讲这个半跟满举了三个例子， 三种说法。所以我们自己要想想，我们修善积德到底我们的善是满善还是半善，我们现前得的果报是圆满的，还是有欠缺的？半就是欠缺啊。这个事情不能不知道。学佛的人一般本质都好。心都好，非常可惜他没